第二集，废材。陈建峰抱着陈仁，很快就来到了村里的祠堂门口。看着村里已经有些破败的祠堂，陈建峰眼中出现了一丝痛苦和愤恨。但是很快，陈建峰就将这丝痛苦和愤恨隐去，抱着陈仁缓缓地推开了祠堂的大门。在祠堂里面还有着几个不同的房间，最中间的地方房间就是测试天赋的房间。在房间里面正中央是一个雕像，这同样是铁牛的雕像，根本看不出雕像的材质。但是经过无数岁月之后，这个雕像没有丝毫损坏的痕迹。在雕像的前面有一个石床，石床长仅仅只有1米2左右，上面有一个人形的凹槽。这个人形的凹槽啊，和一个小孩子大小，就像是专门为小孩子躺着留着的。抱着陈仁缓缓地推开门走进房间，看到房间里面的情况之后，陈建峰不禁愣住了。在这个房间里面，现在已经有四个人在里面了，其中一个是村里辈分最老的三叔公，一个呢是现在的村长，还有一个则是村里最强大的武者，三星白银武者，也就是陈建峰的哥哥陈建孝。至于最后一个人，则是彻底的让陈建峰给愣住了。最后一个人赫然就是陈仁的外公陈忠厚。除了陈忠厚之外的其他三人，每一次有孩子进行天赋测试的时候都会在场的，而一般情况下每次测试天赋的时候，也就是这三个人还有自己在场，至于其他人则是根本不允许在场观看。自己先前叫人通知陈忠厚，倒不是要陈忠厚来观看，而是告知一下，让他知道有这回事就行了。但是现在呢，陈忠厚竟然被允许在祠堂里面观看对陈仁进行天赋测试。陈建峰看了看其他三人的脸色，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不悦的神色。看样子陈忠厚在这里观看陈仁天赋测验也是经过这三人的首肯的。看到陈建峰抱着陈仁走进来，三叔公老脸上的皱纹皱得更加的厉害，手中的龙头拐杖狠狠地一跺地面，有些不悦地说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听说要抽血就吓昏了，想不到这孩子也是这样的软弱没用的东西，我看就不用测试了，这样软弱的性格就算是天赋再好也将一事无成。三叔公在愤怒地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起身就准备离开了。看着三叔公一见面就把陈仁定性为那种扶不上墙的烂泥，甚至连测试都不让，陈建峰的心中也焦急起来。对陈仁，陈建峰可是抱着极大的希望的，当然不能够就这样被冤枉的失去这次机会。陈建峰连忙说道：三叔公啊，不是这样子的，这孩子是在训练之中昏迷的，根本就不是吓昏的。听到陈建峰的话以后，这些人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信的神色。要知道啊，将一个孩子直接训练到昏迷需要多强大的意志力呀！就算是一般的十几岁的孩子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意志啊。看着三人怀疑的神色，陈建峰将陈仁这几天的表现详细的说了一遍。听了陈建峰的话，村长沉吟了一下，朝三叔公说道： 三叔公啊，陈建峰应该不会说话的。这孩子竟然是在训练之中昏迷的，那么意志力还算不错，您看。其实在陈建峰将陈仁的表现讲述一遍之后，三人的心中就已经极度的震撼了。这时候啊，在三人的心中升起了和陈建峰一样的想法，以此子的意志力，要是稍有天分，将来的前途啊，必不可限量啊。看着三人惊喜的表情，陈建峰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神色。接着，陈建峰不紧不慢地说道：“不止这些呀，这孩子这七天以来，每一天都是一直训练到昏迷才过去，才算停下来呀。”听到陈建峰的话，三人顿时就惊呆了。一连七天都是这样训练着昏迷才罢休。要知道啊，眼前才六岁的孩子呀，竟然有这样惊人的意志力，这已经不是一般孩子就能够比拟的了。很多成年人都不一定有这孩子这样坚定的意志力呀。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陈建峰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手中一轻，等到陈建峰反应过来，这才发现自己怀中抱着的陈仁就已经被陈建孝给抢了过去了。看到已经在陈建孝怀中的陈仁，陈建峰不禁怒目而视，但是面对陈建孝，陈建峰也只能是干瞪眼，毕竟陈建孝现在可是铁牛村的第一强者呀。看着怒视着自己的弟弟，陈建孝哈哈一笑说道：“哈哈哈哈哈哈，弟弟啊，这样的宝贝疙瘩可要受到最好的保护哟，还是由我来保护为好啊。”听到这话，陈建峰顿时无语了，自己的境界却是比不上自己的哥哥，就算是现在想要抢回来也做不到啊。也就在这个时候，三叔公的声音也传了出来：“我看这孩子现在昏迷着，我们就这样开始测试吧，不用叫醒他，免得吓坏了孩子。”听到三叔公的话，先前还有些戏闹的两兄弟也顿时面色一震，神情变得庄严肃穆起来。陈建孝抱着陈仁，缓缓地把陈仁放在祠堂中央的那个石床上的凹槽里面。而在石床前端中央处有一颗黝黑的珠子，再把陈仁放下去之后，陈仁的眉心正在那颗珠子的下方。所有人的注意都放在了陈仁身上，因此谁也没有注意到一直没有任何动作的陈忠厚眼中出现了一丝犹豫的神色。陈忠厚的眼中剧烈的挣扎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丝犹豫最终被坚定所取代。只见陈忠厚的双手不断的翻飞，一道道复杂到极点的手印不断的从陈忠厚的手中结出。随着陈忠厚的手印结出，一股股极为隐晦的波动出现在祠堂的里面。这些隐晦的波动显然不是这些连黄金武者都不是的武者能够感应得到的。陈忠厚的动作之快，就算是有人仔细看着，恐怕也只能够看到一个个模糊的残影。这样的结印速度，竟然从一个一直被认为是毫无修为的铁匠手中出现。终于在三个呼吸之后， 一个淡紫色的光印出现在晨钟后的指端。这个淡紫色的光印上面似乎有一个玄奥的符文，而这个符文上面似乎是一个远古的文字。要是有人认识这个符文，或者是这个远古的文字，就会看出来，这个光印赫然是一个封印的符文。看着这个淡紫色的光印，陈忠厚在心中暗暗地叹息了一声，然后屈指一弹，那个光印就快速地飞向了陈仁的额头。在接触到陈仁的额头之后，淡紫色的光印就好像融入水中的浪花一样，一瞬间就消失不见，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陈忠厚的这一系列动作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做完这一切之后，陈忠厚的额头上面出现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呼吸呢也有些不均匀起来。显然完成先前那个淡紫色的光印对陈忠厚的消耗是相当大的。而这个时候，陈建峰刚好转过身来，看着呼吸不稳额头见汗的陈忠厚，陈建峰还以为这陈忠厚是因为担忧陈仁的测试结果，哈哈一笑，陈建峰笑着说道，哈哈哈哈，陈师傅，您就放心吧，陈仁这孩子从小就乖巧听话，再加上意志力这么坚定，想来天赋也一定很惊人，就算是天赋差点。说到这儿，陈建峰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话语的不合适。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陈建峰都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子，什么叫做天赋差点了？自己这究竟是在安慰人，还是在给人增加压力呀？陈师傅啊，这我的意思是，陈仁这孩子这么听话，天赋也一定会很好的。听到陈建峰的话，陈忠厚憨厚的一笑，说道，谢谢教官了，我家陈仁一定行的。这个孩子啊，从小就听话，老天一定会恩赐他的。而这个时候，陈建孝在把陈仁放进去之后就退下来，和其他人恭敬地站在雕像前面，耐心地等待着。只见从凹槽里面缓缓地伸出一根长约3寸的玉针，玉针中间是中空的，可以看到一条头发丝粗细的痕迹，然后这枚玉针缓缓的就刺进了陈仁的手臂当中。然后众人就看到一条极为细小的血线就从那一条头发丝粗细的痕迹当中缓缓的流过去。这些血线在流过那根玉针之后，慢慢的向整个石床蔓延过去。大约过了一盏茶的时间，整个石床上面都是蒙上了一层鲜红色。仔细看过去就会发现，在这个石床上面布满了像蜘蛛网一样的细小的脉络，就像是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而在这些细小的脉络里面，则是有着陈仁的鲜血在缓缓地流淌着。终于在所有的脉络都被鲜血充满之后，那根刺入陈仁手臂之中的玉针坐回到了石床之中。到了这一刻，所有人都知道最后的结果终于要揭晓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石床前端正中央的那颗珠子。天赋测试的结果就是由这颗珠子反映出来的。在停止抽血之后，这颗珠子的颜色就会出现变化。而依据这颗珠子上面出现的颜色， 就能够判断一个人的修炼天赋了。天赋是由高到低对应的颜色，分别是九级圣级，对应紫金色。这圣级天赋啊，就算是在每一个大城市里面也是十分罕见的，这些人注定了将来就是站在陆法大陆巅峰的存在。八级应对金黄色，七级对应的是银白色，这些也都能够算是高级的天赋。这些人呢，就算是在大城市里面也能够算是天之骄子的存在。这些人一般在测试出拥有这种天赋之后，就会被各大势力争相吸纳进去。那么再看看六级，它对应的是绿色，五级对应的是天蓝色，四级对应的是青色。这三种颜色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个武者有修炼的天赋，能够成为一方的强者。这些人呢，在一般的城镇里面也能够成为一方霸主，掌管一个小城了。要是只能够成为一般的普通战士，也就是最多成为三级九星武者，那么这个珠子则会出现红色。这个天赋测试反映出来的等级不一定真的能够达到这个等级，但是呢，没有那么高等级的天赋则是永远也不可能达到那样高的境界的。就像是陈建孝，在当初测试的时候，陈建孝的天赋是六级，也就代表着陈建孝这一辈子最高的成就也就止步于黄金武者境界了。而事实上呢，没有足够的修炼资源，陈建孝根本就不可能达到黄金武者的等级。同样的，就算是拥有再多的天才地宝供陈建孝使用，陈建孝也不可能突破到大地武者或者大地武者以上。这也就是修炼天赋的影响，没有逆天的天才地宝是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修炼天赋的。而现在呢，在场的所有人都紧张的看着这一根针，能够决定陈人修炼天赋的针。在那枚玉针做回去之后到现在，众人就这样静静的等待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足足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但是在陈人头上的珠子还是没有丝毫的变化。要知道啊，就算是天赋再差的人，在一盏茶的时间之后，珠子也会出现变化。难道说陈人的鲜血不会引起珠子的任何变化？这样的情况在无数次的测试之中还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呢。难道说这孩子真的就这么倒霉，没有丝毫修炼的天赋，甚至连成为低级武者的天赋也没有？还是说这孩子的天赋已经到了这颗珠子不能够测试出来的程度？不过铁牛村毕竟只是一个小村落，绝对不会出现那种天赋惊天的存在呀。因此呢，要是这玉针不出现变化的话，众人都会理所当然的认为陈人没有修炼天赋。待了好一会儿，众人才反应过来，这孩子却是无法引起珠子的任何反应。想明白这一点之后，第一个接受不了的反而是陈建峰。在最开始看到陈仁的表现之后，陈建峰就对陈仁抱着极大的希望。只见陈建孝有些疯狂的扑到石床边上，把陈仁抱起来，有些癫狂的吼道：
一定是这个测试仪坏了，成人不可能没有丝毫天赋的。